解放軍軍機去年2020年一共繞台5704架次，呢、這個星期更係幾乎每日襲繞台灣防空識別區、台灣西南空域。面書粉絲專業根據國防部每日公布的數據的統計，解放軍軍機在5月至12日為止累計進入台灣空域10日，台灣廣播驅離紀錄總共計是18次，自從2021年起累計至今，解放軍機進入台灣空域達到110日，台灣廣播驅離紀錄總共是321次。除了空軍之外，解放軍、陸海軍亦都動作頻頻。中國海軍官方微博日前發布071型原號985的兩棲船澳登陸艦、祁連山艦在南中國海進行演練。央視軍事5月11日發布陸軍第72集全軍某旅多兵種的聯合演練渡海登陸的視頻，出動船澳登陸艦、兩棲裝甲車以及新型氣電登陸艇等多型裝備，演練多兵種協同以及多方式立體投送等的課程。5月10日中國央視的軍事頻道亦都發布野馬氣電登陸艇駛出了071型的船澳登陸艦，然後快速搶灘之後返回母艦的畫面，被視為恫嚇台灣的意味濃厚。雖然近來關於台灣恐成為世界危險地帶的討論甚囂塵上，但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資深研究員陳剛認為，這樣的說法離現實比較遙遠，一方面是因為中國兵力仍然是處於軍隊和國防現代化的過程，雖然在海軍以及尖端武器的研發上面有進步，但是仍然有相當程度的短板必須彌補，包括軍改時間不夠長、聯合指揮體系需要磨合等等。另外一方面，武力犯台亦都不符合中國優先想要使用和平方式完成統一的戰略目標。陳剛對美國之音說，大陸的國防其實還是為了他的政治戰略所服務的，他的政治戰略對台灣來說應該還是一個和平統一的戰略的目標。從目前各方戰略發展、國防軍事準備來說的話，除非有突發的事件，否則他覺得從現時的角度來看，武力攻台不是一個很現實的情況。軍事專家普遍認為，如果中共真的要武力犯台，將會採取速戰速決的模式，但是目前解放軍除了關鍵戰力和跨海投送能力仍然不足之外，更重要的就是在這個作戰必須不斷保持物資和人員的動員和集結都能夠及時且準確的補給，這些是一個非常龐大的過程。當作戰的戰奏越快，補給做大的速度亦都必須越快，整個過程只能夠用川流不息來形容。不過中國目前的後勤輸送或者動員效率和速度都不及這個的標準，軍事專家研判，如果中共現階段武力犯台，只能夠用傳統的兩棲登陸的方式，頂多鋪以一些空中機動的作戰，譬如小部分部隊乘搭運輸機空降，或者特戰人員直接搭乘直升機空降等。但是即使付出非常大的代價，亦都不一定能夠奪到成功。因此軍事專家研判，現階段中國武力犯台的機率並不高。在今年初，中國領導人、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簽署中央軍委2021年1號命令，向全軍發布開訓動員令，強調練兵備戰，要求軍事訓練四大轉變，朝建軍百年奮鬥目標邁進。根據新華社的報導，這四大轉變分別是由被動適應戰爭轉向主動設計戰爭，由合同訓練轉為多軍種聯合訓練，加入人工智能技術，以及由打贏當面對面手轉向為制衡對手。開訓動員主要是依據去年11月7日起施行的聯合作戰綱要，全面推動共軍軍事訓練轉型，建構新型軍事訓練體系，亦就是解放軍 練習聯合作戰才在起步的階段，想要現階段奪到成功不切實際。不過隨著解放軍訓練開始轉型，聯合戰力將會出現新的面貌，犯台方式亦都隨之改變。在北京駐點22年有著捍衛行動、1996台海飛彈危機風雲錄、三戰風雲、新形勢下的台海危機等書的軍事專家奇洛爾對美國之音說，解放軍過去的訓練是打贏當面對手，亦即台灣，後來發現那些只是治標，治本仍然在美國，因此目前解放軍不再是要當面打贏對手，而是朝著制衡美國，令到他不敢或者無法介入台海的方向的努力。奇洛爾認為，中共目前尚无夺岛的能力，夺岛亦都将会是中共采取威胁、封控、破坏、瘫痪、打击等犯台模式的最后一个步骤。他说，中共未来犯台的特点将会是以主动设计战争、联合作战为特点，并且融入人工智慧的技术，特别是无人作战系统、空中的、水面的、水下的。他目前正是在做紧有人和无人的協同作戰，會變成對台作戰的一個新的模式，同時以制衡美國，使到他無法干涉台灣的問題，作為朝鮮的戰爭。一位不願意具名的中國軍事專家對美國之音說，台灣的海空聯合防衛體系具有相當的水準，令到解放軍不敢輕易進犯，除非台灣軍民士氣低落，一戰即潰，否則純粹就兩岸戰力來分析，解放軍並無速戰速決的把握。分析人士表示，在2035年基本實現國防和軍隊現代化的目標之下，解放軍制定了很多戰力整建的目標，希望在2025年到2035年之內能夠快速提升作戰的水準，譬如在關鍵戰力的部分，到了2035年，中國預計會有6艘航母在跨海投送最需要的大型運輸機方面，中國目前有5到50架，但是到了2035年預計會有超過200架。換句話來說，解放軍關鍵戰力在2035年的時候，機艦的數量會增加，從而大幅提升整體作戰的能力。台灣淡江大學戰略所學者揭仲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共在武力犯台的整備上面做了一些調整的改變，使到未來解放軍對台灣本島實施聯合登島作戰的方式可能發生明顯的改變，以具備在2035年快速攻台的能力。首先，中共自從2018年開始對軍隊後備總動員體系以及後勤保障體系做了大規模的調整，如果2035年順利完成按照中方宣稱他的集團軍所需要的作戰物資可以在24小時之內準備完成，每個旅所需要的作戰物資可以在4小時之內準備完成，當解放軍作戰物資可以快速完成準備，就代表軍隊能夠很快就出動，將會可以實現速戰速決的第一步。其次，解放軍希望運用先進資訊技術和通訊設備，發展更有效的指揮管制的系統，以及實現登陸載具的改變，從傳統的兩棲登陸調整以為空中機動和運用特種登陸的載具作為主的超地平線，甚至岸對岸登陸攻擊，亦都就是說改成依賴從空中搭乘直升機或者從海上搭乘高速氣墊登陸艇，直接將兵力從中國東南沿海投送至台灣周邊。揭仲補充說，解放軍2035年的另外一個目標是指揮智能化，未來只是需要輸入幾個關鍵的參數，電腦就會主動設計一場從戰術到動員的作戰的方案，並且同時完成命令發布，整個指揮決策過程和調整決策都會加快，以符合速戰速決。揭仲介紹說，在岸對岸投送的過程之前，通常會有一個比較短促火力打擊的階段，中共現階段的火力攻擊會將時間拉得比較長，而且會分好幾波，但到了2035到 的时候，解放军可能调整战术，采取短促且精准的一次性的打击，在被台湾海空军造成暂时性的瘫痪之后，开辟一个空中走廊或者海上走廊，再利用直升机、运输机还有高速气垫船快速地将部队经由空中和海上走廊直接投送到台湾的战术要点的附近。揭仲又表示，这些投送的部队都是从各精锐的单位抽调特别编组的对台的攻击军，所抽调的单位可能是空中突击旅、特战旅、空降兵的合成旅、海军陆战队等等。所以到了2030到35的时候，解放军送到台湾来的第一波部队会非常之精锐。这个部队不单止作战能力强，他们的装备又是最好，而且配备了最现代化的指挥管道通情报的系统。不过揭仲表示，虽然解放军希望2035年可以达到速战速决的目标，甚至希望在西太平洋能够有效应对美军的干预，这些并不代表2035年中共就一定犯台。这些需要中共领导层审时度势，作出这个政治的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